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因此，我们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弟兄姊妹早安，能听见啊？好，好，我们今天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讲到的题目是保罗的感恩和祈求祷告。那我们现在就让我们以祷告的形式来开始今天的敬拜。来，一起跟我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现在来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来领受你从使徒保罗留给我们这样一封以弗所书的书信中得到你的教导。主啊，就求你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话语的心，也求你赐给你的仆人的胆量和勇气来明白地宣讲你的话语。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不管是我讲还是我们会中所听，都因着你的灵的感动来得到从你的话语中真正的智慧。就求你赐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和一颗仰望交托的心，把我们所有的祈求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通过这段话语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使徒保罗的一个牧者的爱心，对以弗所书的会众，以及对小亚细亚地区的会众，以及对现今我们的教会的教导，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祷告的生活究竟是如何，我们的信仰的生命究竟应该如何。所以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看护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新约里面的保罗的一封书信，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的。我们最近在过去的几周当中，我们应该从九月份开始的时候，我们正式学习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前面的，我们花了四个星期的时间，从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一章的十四节，重点的讲解了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一章的十四节。这一段经文是保罗的很长的一句话，我们当时讲过，这是圣经里面可能是最长的一句话，也是圣经里面最明确最详细的阐述了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的救恩计划当中所做的分工以及合一的协调。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三节，保罗告诉我们说，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如果你还记得的时候，我们讲过在福气的后面有的版本是一个冒号，也就是在冒号以后接下来所要讲解的就是所有的这些福气具体的表现在哪些地方。 所以我们通过过去三周的学习，我们知道这些福气具体表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圣父在创世以前的拣选，在第四章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在我们后来接下来讲到，又讲到圣子的宝血的救赎，在第一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在第一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给我们讲解了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印记。那我们知道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的救恩中各有分工，有分工又有如此的协调，他们有计划有执行也有印记。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如果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当你有人问起你，你们的三位一体的神怎么在我们的救恩中行使你们的计划的时候，不要忘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这段经文是我们通常说的 go to 的一段经文。当有人问起你的救恩的来源的时候，当你有人问起你救恩的缺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保罗的书信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到十四节。我们知道在保罗进行了这么样的一气呵成写下了这么200多个单词的一句话的时候，他在第十四节的时候说，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些都是一切为了神的荣耀，都是为了称赞或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保罗在接下来的时候，在我们今天刚才警方姊妹给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15节到23节的时候，保罗，你可以想象一下，保罗在一气呵成的唱了这么一首赞美诗以后，他跪下来向神祷告起。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祷告都是要赞美或祈求，他不仅仅有赞美，有感恩，也有祈求，这是我们祷告生活的两个关键的主要部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保罗的感恩的祷告或祈求。经文刚才已经读了一遍，所以我现在再读一遍，让你们能够跟着屏幕上，或者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自己跟着圣经看一看。经文是这样说的，这是神的话语，15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题目是保罗的感恩和祈求的祷告。我们刚才在我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保罗的这个描述是非常的清楚，他的分段，第一段是感恩的祷告，在15节到16节感恩的祷告，第二部分是祈求的祷告，在17节到23节。所以如果你今天如果离开这个地方，你要记得保罗祷告的两个步骤，第一感恩，第二祈求。那我们今天就用接下来这段时间大概的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感恩的祷告是如何，为什么要感恩，为什么感恩，以及祈求的祷告，他是为什么要祈求，祈求的目的或内容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先看感恩的祷告，第一个是感恩的祷告，我们先看看感恩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是这样说，在十五节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两个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写的时候，他首先用了因此这两个字，就把我刚开始给你们介绍的这一段做了一个佐证。我说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到十四节，在详细的给我们讲解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的救恩中是如此的合一，如此的协调的实施了我们的救恩的计划的时候，保罗在这说，我不得不停下来献上我的感恩祷告。 他说因此，就是说因的我前面所描述的这一段，我要来献上感恩。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当你们在读经的时候会看到，哎，我既听见。保罗什么时候听见的呢？保罗这个时候在哪里？我们还记得吗？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在哪里？还记得吗？在罗马监狱里面，对不对？如果你知道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章，你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大约在写这封信的四年以前，保罗在以弗所书做了短暂的停留以后，在那待了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保罗在那地方开启了可能教会历史上的第一间的神学院，对不对？在那地方教导了当地的信徒，所以领了很多人归主的时候，可能其中有一位弟兄的名字叫以巴弗。如果说你们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也应该比较熟悉这位弟兄。这位弟兄以巴弗在以弗所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回到了哥罗西，创办了哥罗西教会。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来来往往从哥罗西把哥罗西教会的信息带到了罗马的监狱里面，跟保罗汇报了当时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以弗所的情况，因为因着地理位置上的相近，也可能通过以巴弗这位弟兄跟保罗做了交代。所以我们说保罗这就是说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这就不觉得奇怪了，对不对？如果你们细心的这个圣经读者会问他是怎么听见的呢？从哪里听说的呢？他是有凭有据，不是道听途说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他在那个地方也亲眼见证了有人信主。后来的以巴弗这位弟兄也是来到了罗马监狱里面给他服侍的时候，也给他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所以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简单的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我们检验我们一个是否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两个最根本的标志，最根本的标志。圣经里面给我们，在保罗的书信或者其他的使徒的书信里面，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的教导都给我们交代了有很多的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十三章第五节就讲到，你们要时刻省察自己是不是在信心里面，对不对？要提醒我们，要我们不是说信了就有永生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一个很模糊的很虚幻的一个概念。保罗在这地方特别提到了两点，信从主耶稣和亲爱众圣徒。所以这里面讲的，其实我们在中文讲的信从主耶稣，这里面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我们知道主啊主啊的这个名词，我们有的时候是有人说啊，那就是神的名字嘛， Lord 耶和华亚伟，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更多的，保罗在这讲的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为你的救主，而且为你的生命的主。所以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在罗马书里保罗就讲过，我们他传的福音是要令人信服真道，对不对？所以说信了以后有顺服，顺服是你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你的生命中除了有救主耶稣基督以外，你必须是以耶稣基督为你的生命的主。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九节就说得很清楚，保罗对吧，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相信神是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得救。所以这两点是完全不能分开的事情，你生命的主是耶稣，你的救主就是耶稣。你不可能单单你的救主是耶稣以后，你就把它放在一边以后，你还是生命还像以前一样的生命。所以这一点保罗感觉到很清楚，他说既信从主耶稣，这是对他们的信心感到非常的宽慰，非常的高兴。但是他们不仅仅是有向上的跟神的信心，更多的有亲爱众圣徒。众圣徒，亲爱这个词可能翻译的对现代人来说可能就不太明白，亲爱这个词是一个动词，对吧？我们现在通常说亲爱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代词，或者说一个你叫你的太太，叫你的先生，叫你的孩子，可能亲爱的是一个指示代词，我可以这样说，我不太过多的讲掉这个语法上的事情。但是我们理解的亲爱众圣徒，这个地方讲的是一个动词，也就是你非常非常的爱这些弟兄姊妹，把他们当成你的亲爱的，有没有理解这个意思？所以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可能现代的圣经版本翻译的时候会做适当的调整，所以要爱众圣徒， 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表现，我们不仅仅要有向上爱主的垂直的跟神之间的信心，我们更要有水平方面的跟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心的表现。这是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一个第二个的重要的标志，第二个的重要标志。因为在约翰一书的使徒约翰就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很多人都最近在查考了约翰一书，我想你们对于这段经文还是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他说，你我们因为爱弟兄，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也就是说，如果说你都没有一个爱心，你说明你还没有信心，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是这样的一个表示。我们知道这信心是我们从教义从圣经的教导里领受来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究竟是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但是光有这个纯正的教义信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做了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是远远不够的，但无法代表你真正的爱心，是不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关于爱心的一段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讲得非常清楚，对吧？在他交代了爱究竟是什么的之前，他首先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说光有这个纯正的教义，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他就是什么，把自己比喻什么，比喻自己明的锣响的靶，对不对？也就是空喊口号的人。所以保罗这一点是非常清楚，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如此的一贯，不管是从福音书的教导，是耶稣对他门徒的教导，还是到后面来使徒在书信里面的教导，都在反复的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爱心必须是合一的，必须是合一的。我们并不真正的爱就不要不仅仅是在言语或舌头上，对不对？而要在什么，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雅各书里面说的，对不对？约翰一书说错了啊，约翰一书的三章十八节。所以这一点我们就在我们对于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中有非常非常实际的应用。这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经常听到有些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说啊，我信神就可以了，我信神就可以了，我读经我做礼拜然后我就模仿我就做我的事情。其实这一点其实非常的不够的一件事情。按照圣经里面教导，如果是你只有这个对神的信心而没有对神的爱心能的爱心，这样的你就会慢慢的会在真理似乎是越来越多，但是你对人会越来越冷漠，你会变得越来越骄傲。因为你当你圣经的知识懂得越多的时候，你看周边的人全是罪人，是不是？全是跟圣经里面教导不符合的人。所以感谢主，我们OBC 的堂，我们的弟兄姊妹之间没有这样的不平衡的一个信仰生活，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爱心是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很好的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我们知道也经常听到有弟兄姊妹或者说莫大的朋友，哎呀这个教会我很好，我很喜欢你们，这个都你们这些人都很 nice 啊，你们这个近期的还有聚会还有聚餐，跟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俱乐部的区别很大，他们那个地方勾心斗角的事情很多，我就来就可以了，至于你们的教导我就不用听了，我来跟你们聚会我可以，跟你们玩玩可以，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对不对？经常也听说过这样的话。至于这样，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信念，这样的一种信仰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为什么？因为他的信仰没有根基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教会究竟是当教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的团体，他不知道我们教会当中的人都是由神拣选的神的子民在一起，通过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相互的关爱来敬拜神，他不知道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不知道这么样一个奇妙的丰富的道理。所以他想啊，我来就我敢听听，我来聚会就可以了，我来聚餐就可以了，但是我不需要有更多的这个跟你们这个参与当中。所以我们讲到信心和爱心的平衡是我们教会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讲下一点之前，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补充的，就是这个地方爱心就是亲爱众圣徒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保罗在这地方加了一个字叫众圣徒，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的爱可能跟我们性格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在一起玩一玩，我们的这个跟我的年龄差不多的，我可以跟我在一起玩一玩，跟我的工作的性质差不多的，我可以在一起，甚至于是跟我从一个同一个地方来的， 我可以在一起。如果说我们走入到这样的一个误区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危险了，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讲的亲爱众圣徒，是我们要模仿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要爱每一个人是一个平等的爱。这我们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保罗就交代的非常清楚，他用了一句什么话，叫同样的爱心。你们还记得这句话吗？腓立比书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这同样的爱心就是说一视同仁的爱心，没有偏爱的爱心。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在属灵的成长的路上的要求有点高，要求有点高。我相信这一点可能只是我们一个保罗在教导里面理想状况的一个目标，在实际生活中都过去经历了如此多的神学院也好，教会也好，这一点我们做的还是远远不够。不过你看什么样的教会，自然而然的会形成一些 pocket， 自然而然的会形成一些这个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来敬拜神。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鼓励你们要走出这样的一个圈子，把你的爱要真的是一视同仁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肢体，都是我们的肢体，都是我们的肢体。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讲到感恩的原因，是因着我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那我们这个感恩的态度，保罗是怎么想，在十六节里面是讲到什么呢？他说，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弟兄姊妹，这一点也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我们一个祷告的生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要时时刻刻的来到神的面前的生活。当然并不是说当你不管在一天 24/7 只要醒着的时候嘴里面都念念有词的神啊神啊，不是这样的祷告，对不对？上个星期潘牧师在给我们带来我们单一理书的这个预言的信息的时候，他从尼西米书的讲到了尼西米当时跟王要请求回去让他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对不对？王问他你要回去多久的时候，但以理慕祷，对吧？我们还记得这段经文，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一个祷告的心态。当然在你固定的时间，你自己的祷告生活有一些习惯，比如说早上也好，晚上也好，中午也好，我们虽然不会像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宗教可能给你规定你几点几分要朝一个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要有祷告的心，我们来 discipline， 我们来约束自己，来提醒自己，养成一个良好的祷告生活的习惯的时候，除此之外我们心里更要有一个祷告的心态，也就到我们生活中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神是看护我们的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祷告的态度，这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经常要问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像使徒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凡事谢恩，我们是不是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7讲到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弟兄姊妹们，我祷告祈求神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接着保罗，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简短的两句经文的一个教导，那我们有一个以感恩开始我们的祷告，而且是不住的祷告。但保罗在这我们注意到，他不仅仅是感恩。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了两遍，我相信你们在家里面已经读了无数遍的这段经文，而且甚至于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基督徒可能都会背这样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在中文里面翻出来是非常的美妙的一段经文，特别是用了几个排比句，何等何等何等，对吧？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但是当我们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保罗不仅仅停留在感恩这一步，我感恩的这一步接下来以后我们还有祈求，祈求的祷告。在我讲之前我可以很简单的先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的祈求祷告是我们表示我们对神的依靠，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祈求都带到神的面前，都来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垂听，求神应允。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求什么，或者说我们先求什么后求什么，对不对？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讲，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对不对？底下一句说什么，记得吗？ Amen Amen Right。 所以我们看看保罗求什么， 我们先看保罗在这求什么。祈求的内容他是从十七节开始，十七节他是这样说，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我们再看十八节的第一部分，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是保罗的这站在一个非常的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使徒，为以弗所的教会以及小亚细亚一带的教会，延伸到我们当今的现代的教会的所有的信徒，他心里的第一个感动就是求神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而且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这一点如果你还记得，我们两周前在谈到第一章的第八节的时候，他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就讲过，因着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的时候，神已经把智慧和恩典这些启示加给了我们，丰丰富富的加给我们。但是这一点他再一次的强调，他说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他这一点把耶稣基督和荣耀的父放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告诉我们，父神和子神实际上三位一体里面两个不同的位格，是同一个神，把耶稣基督和父神是放在同等的位置。这在第一章的第三节他就这样说过，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所以这一点他讲了，我们祷告的对象，祈求的对象，这一点我们大家都不会说，我们祷告都是以我们亲爱的，我们天上的全人的父，对不对？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所求。但是求什么呢？求什么呢？他说求智慧或启示的灵。我们就不要误解了，这个灵不是圣灵，这个灵在这里面讲的只是一种就是智慧或启示，这个灵是表示人的一个态度，就是人的一个心智，你怎么来看待神交给你们的东西。这个智慧是指属灵属真理的能力，怎么样领会，怎么样理解神的真理的能力。这个启示就是当能开启心眼，我们知道神的启示，神通过圣灵启示了保罗，写下了这样的一幅书。神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动工，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理解这些。但这地方这个灵只是我们一个虚心的态度。最后可以给你们一个简单的一个引用的比例，就是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天国八福的时候，第一福讲的是什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对不对？那虚心这两个字跟保罗在这地方用的这个灵就是同一个字，就是同一个字，就是说我们讲了我们对神的真理的理解，我们用这样一个谦虚的态度来接受来理解神的真理的启示，而且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一点我们不要误会了，在圣经里面经常讲到心的时候，我们可能现在我们讲心是一个情感的地方，对吧？你心里很难受，是不是经常有时候会这样说，心里很难受。但是我们中文就是如此的奇妙，跟当时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是非常相通之处。在我在查考圣经研究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感动。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心，中文里面讲这个心的时候，其实就讲了正常就是一个接受知识的部分。有的时候大脑里可能不知道的事情你心里知道，有没有这样的说法？举个例子叫心知肚明，有没有这样说过你们？那说明我们心里面知道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比你头脑里知道的还要多，你心知肚明，对不对？所以顺带说，在圣经里面心这个是表示人的一个智力，人的对知识的了解和接受的一个位置，一个器官。那你要问，那这个表示情感的究竟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词，那我们在圣经里经常提到是指人的肠子。这一点顺道说，跟我们中文也有相通的地方。我们中文经常，如果说你心里面这种感觉到跟人比较这个担心的时候，经常会用一句什么成语啊 ？Amen， 是吧？牵肠挂肚，对不对？也这样的说法吧？那说明我们所以真的神的奇妙就是这样。不管你什么样的语言，都能让你能有相通的地方。神留给我们，让我们理解他的神的启示的话语的。但渠道很多，但我们非常了解这些，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要说求神让他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能看到，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诗篇的119篇就是说，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的奇妙， 哥林多后书保罗也提到过，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照在我的心里，照在我的心里。所以这也所以说我们知道，那我们真正保罗求神的祈求的内容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求神将赐人智慧或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个灵不是刚才已经讲，我不是圣灵，在我们圣灵在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已经住在我们心里、right? 我们的身体已经是圣灵的殿，只是让我们能更多的看到，让我们有神来的智慧来认识到他的真理，能认识到他给我们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东西，从圣经里面。那我们看看接下来看看启示的目的，祈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有 OK， 你为什么要给我们智慧或启示的灵，你要为什么要让我们来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呢？那我们可以看到祈求的目的在十七节的最后面，就是是你们真知道他，是你们真知道他的同时呢，也是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及他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个屏幕上的这个可能有一点排版有点错位了，所以你们看的时候有点奇怪啊。最后一行，所以圣经里面说 祷告的这个祈求的目的是我们真知道他，这一点非常关键，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知道这个词不是简单的说知道，而是真正的知道这些人的心思意念，在我们这里就真正的知道这位神，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这位，但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讲解这个福音的真理的时候，在我们主日学里我们教导福音真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位耶稣基督究竟是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究竟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他的复活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我们真正的知道他。这个知道在圣经里面不是一般，是一个知道，好像我认识某一个人，可能他不认识你，对不对？有这种情况，你们经常会说哎，那个人我听说过，我认识他，但是你们往往后面会补充说一句，可能他不知道我是谁，是不是？但是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位，关键是我们要去真正的知道他。当然我们不可怀疑，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位耶稣基督是谁，但是我们对他的了解，对他的知道绝对不会停留在那个部分，一定是随着我们的时间日常日益增长的时候，当我们对圣经的知识了解越来越多的时候，圣灵越来越够的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时候，我们对神越来越了解，我们对神了解的越多，我们就会爱他越多，这一点同意对吧？我们对神了解的越是对神了解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对他就会祷告的就会越多，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会越来越丰富，因为你知道这位神是可以信靠的神，这位神是位信实的神，所以你会来到他的面前，把你的大事小事事无巨细的带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但是保罗这一点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使徒，他很清楚地跟我们交代，他首先提交那个祈祷的祈求的第一件事情是使你们真知道他，使你们真知道，但他怕我们不明白我们真知道他究竟知道他什么呢？你看他就这样写，在十八节到十九节他给我们补充说明一下，他知道，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他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也知道他在，他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不知道你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每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都是非常的感慨。你看保罗，这个保罗的笔下这个写下了这个，那我们知道的内容是如此的丰富，而如果我们细分一下这个内容，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用三个何等表示了三个不同的时间段。这何等的指望是表示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过，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他呼召了我们，这个恩召是一个救恩的呼召，这是一个有效的呼召，这个护照跟我们平时传福音这个普通的护照不一样。你们参加过布道会的人，可能那个布道会的牧师在台上做护照的时候，也许有人是举手了，但是有很多人没有举手，对不对？也许是举手的当中是有些人是圣灵的感动，我们就说这是圣灵的有效的护照在他心里动工。也许有的人举手是因为边上带去人推了他一把，举手以后第二天他又把手又缩回去以后， 那个就不是有效的护照。我给你们举一个最简单确当的例子，让你们看一看。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普遍的护照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传福音的事情，但是神有效的护照，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的这样的一个恩召，他给了我们何等的指望。我们知道恩召的指望是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对不对？这个指望不是我们I hope， 我希望明天不要下雨这样的一种这种指望。我们这种盼望是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是非常的，在前面的第三节到十四节，保罗已经详细的给我们交代了，详细的给我们交代了。所以我们这是何等的，从过去的角度来看。保罗在第二节接下来又第十八节的后一部分又说了一句什么呢？他说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个基业我们不陌生，对这个说法，对这个单词。因为在第一章的十一节都讲到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中文有的人翻译说在他里面也成了基业，这是互为基业。也就是说我们既从神的得了丰富的恩召的盼望，永远的基业，天上的与神和好的荣耀的生活，同时我们也成了神的基业。因为我们知道神把我们他所拣选的人交给他的独生爱子，对吧，作为他的这个产业。所以我们知道是何等的奇妙，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说他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他是讲的，我们前面也讲了。所以从过去的讲到未来的，对不对？我们知道，真正的知道。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有过去有未来，我们还有现在啊，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保罗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一点。在第三点他给我们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他向我们显现的这能力是我们这信的人。弟兄姊妹，如果说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你是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理解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对不对？像我们这换句话说，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在蒙召之前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能力有多大。在我们得胜以后，得荣耀以后，在天上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知道这个能力有多大了，对不对？你同意不同意我的说法？我们已经跟他在天天赞美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跟他同为一体，都共同的在团契荣耀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知道。关键是我们现在从信主到得荣耀的这一段时间，有的人可能是30年，有的人可能是50年，有的人可能是80年。这一段时间我们要知道这个能力究竟有何等的浩大，因为是这样的能力来支撑着我们，这样的能力来带领着我们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保罗在这讲到，就是让我们知道过去的指望，将来的基业的荣耀的时候，他在这重点跟我们讲，在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好的。他不仅如此，他还给我们具体的阐述这个能力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彰显出来的呢？我们这更具体的，就怕我们不明白这个能力究竟有多么的浩大。保罗这个地方不厌其烦的在底下给我们讲解了，另外的用三个不同的事例来表现出来这个能力究竟是有多么好的。弟兄姊妹，这个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在组织讲道的时候讲到的这些内容，这些内容那个正确的指引我们，正确的带领我们的敬虔的一个过一个敬虔的信仰生活，过一个敬虔的信仰。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能力是神已经是给了我们的能力，这一点我首先要让你们明白的一点，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请你们注意这一点，保罗没有说求神加添给这些信徒的能力，是不是？你们读的那经文有没有读出来？有保罗说：“哎呀，神啊，你把这个能力再继续的加添给他们，是不是这样呢？”没有这样说，对不对？他说：“这个能力已经在我们所信的人上所显示出来的，所显示怎么样显示出来？是通过耶稣基督显示出来的。当然，你说第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以后3天他又复活了。但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能力我们刚才讲的，从过去的恩召到将来的荣耀，这一段时间都在我们身上动工。也就是说从我们信主重生得救的那一天起，一 一直到将来得荣耀的这一天。这个能力已经是与我们同在了，只是求保罗在地方求神要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个能力有多大，而不是说在地方你已经打一个比方来说，你银行里已经有100万的存款，这个地方呢你还求神，你舍不得花，你还在求神天天把钱在家里。神说你的银行已经有100万了，你还没有花完呢。用一句很世俗的话说，你这个钱花掉的才叫钱，对不对？神给你的力量用出去的才是力量，有没有这样的道理？也就是保罗这种求神不是叫求神再继续的加添他们力量，力量已经在了，圣灵已经跟我们内住，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在要这个力量，我们要看到他的力量有多大。所以这就是举个例子，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罗马书第一章16节就特别跟我们交代，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还记得这句话，对不对？在腓立比书的2章13节的时候，大家熟悉这段经文，他讲到我们要立志行事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记得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的2章13节。在哥罗西书的时候，1章29节，他讲到，他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有这些都给我们交代，就是说神已经把能力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看到去运用去依靠他这些能力来做我们成圣的功夫，做我们成圣的功夫。所以他讲到复活的大能，第一讲在20节讲到，他说这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照着他在基督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但第一个大能是复活升天的大能，在20节。我们在21节到22节可以看到，是远超一切的大能，远超一切的大能。然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世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讲了，我们一定要不要误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讲的所有的是属灵世界里面的权势，不是我们属世世界里面的权势。这一点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在腓立比书的2章，如果是你的圣经可以翻到后面几页，2章的第9节，他说耶稣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确喜，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点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所有一切属灵世界的势力，让他超过所有的一切。这一点也是神的一个美妙的计划。因为在以弗所书的3章的时候，保罗就交代得很清楚，3章的第9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要是众人都明白，要是众人，第10节，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战胜了所有属灵世界、撒旦、魔鬼所有的一切的权势以后，神把他升为至高的目的，就是神要向所有的世界显明耶稣基督是超乎一切的，超乎一切的。哥罗西书的1章讲到，是他是万有是为他而造的，他是超乎万有之上的，对不对？他不仅仅是有复活升天的大能，不仅仅有超乎一切的大能，而且还更有统管万有的大能。在22节到23节的时候，是他做教会成为万有之首，教会成为万有之首。所以这点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教会是，他是这样说，他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为万有之首。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看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建筑物，这里面是我们聚会的地方，但是我们所有的蒙恩得救的神的选民的时候，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他在地上彰显他的荣耀的一个渠道。这我们以前在教导我讲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教会是他的身体，叫耶稣基督是头，我们知道头跟这个身体是无法分开的，对不对？你们很难想象这个头跟身体能分开，头是需要通过身体来彰显他的荣耀，空有一个头是毫无价值的。 同然我们的身体也要成为彰显头的荣耀，对不对？而这你这头脑如果不清楚，头里面的头里面如果没有荣耀的事情，或者说你身体做的事情不能让身头得到荣耀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这当我们细想一下，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将来的荣耀的时候，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一切。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你们想一想，我们是神的身体的一部分，在我们将来的荣耀的时候，他会得到完全的荣耀，都会得到完全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当我们现在如果说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恩召的盼望给我们将来永远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去哪里，我们将来要干什么的时候，那我们看看我们现今生活中有的所有的一切的我们认为困难的事情。当然每个人的困难，每个人的软弱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跟我们永生的盼望相比的时候，这些事情我求神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或盼望或喜乐，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是天上的子民，对不对？在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就是以弗所书后面的这卷书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在第三章的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他说他要将那万有归附自己的大人，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的时候，当我们将来有一天主再来，或者说我们去见主的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跟主的身体相似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希望我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坚定的心智，让我们持守我们所信的，运用他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来活出一个荣耀他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归正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祷告，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聚焦在耶稣基督，为我们众多的弟兄姊妹用关爱众圣徒的心来为他们献上祈求感恩祷告的时候，我求神继续的在我们心里动这样的功。所以让我们真正的这个 OBC 的教会能真正的成为一位祷告的教会，而合乎神的心意的祷告教会，以保罗的祷告为榜样的一个教会，以感恩为开始的祷告，以祈求我们灵命的成长，以祈求我们知道真道这样的一个教会，来荣耀他，来荣耀他。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通过圣灵赐给使徒保罗这样的智慧写下这么美妙的话语。那我们在今天20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些话语的时候，这是如此栩栩如生的画面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是如此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是如此的聚焦在我们目前属世的暂时的事情上面。也谢谢你借着这样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来归正我们的方向，来归正我们的心智，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来真正的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的救恩献上感恩，为我们的信心献上感恩。也求你赐我们这样的信心，求你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心，那我们来把我们的爱心来活出我们这样的信心，那我们以不偏不倚的爱心爱待每一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的时候，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也求你赐我们智慧的眼睛，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来看到你的真道，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不仅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不仅有永远的记忆为我们留存，我们更有你的大能现在就在我们的身上，来帮助我们，来指引我们。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